位网络与在实体聚会的家人以及主耶稣所爱的福音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西山福音小组一起来认识耶稣的第三讲。今天的福音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我们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六节。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对耶稣当时的生活背景有进一步的了解，我们先会来播放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视频，而后我会与大家做经文的解说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视频吧。
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店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
夫子，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怎么样呢？
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。
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
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
夫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
主啊，没有。
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不要再犯罪了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：
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， 我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8章1到16节。我们的福音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。好，那呢接着让我来跟各位来解说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一段经文我们找出了一个中心节，我们用了约翰福音8章12节来做中心节。好，那我来把中心节读一次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那整个经文呢，它分成两个大段。第一个大段是耶稣赦免了一个犯了奸淫的女人，第二个大段是耶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。在这第一个阶段里面，我们得知一个犯了奸淫的女人被带到耶稣和众人面前。面对这个女人，我们看到了两种的反应。第一种反应是要定她的罪，用石头把她打死。耶稣的回答表达的另外一种反应是饶恕和怜悯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之后不再犯罪了。那第二段落呢，耶稣在宣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要成为人生命的光，消除人生命中黑暗之事。但是那些不接受他的人，他们仍然生活在黑暗中。今日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因而可以行走在永生的路上呢？好，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大意。那呢，我们进一步的来把经文分得更详细一点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实际上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大纲。第一个大纲是被罪捆绑的女人，1到4节。第一个大纲是被律法定罪的妇人，5到8节。第三个大纲是蒙主赦免的妇人，9到11节。第四个大纲是耶稣是世界的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第一个大纲所要告诉我们的。好，在第一个大纲里面呢，谈到了被罪捆绑的妇人，这个大段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上耶路撒冷来过节的各地的民众，因祝棚节已经过了，所以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主耶稣在清早从橄榄山下来，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主就坐下来教训他们。这时有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是什么人？是那些抄写及讲解圣经的人。他们这伙人呢，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想利用这个诡计引耶稣说错话，以便用来控告他。他们指证妇人行淫的罪状，跟这个证据是确凿的。而实际上呢，律法要求是什么？要把两个人一同处死的。但是呢，却没有那个男的，男的到底在哪里呢？当时行淫的妇人被拿受惩罚哦，但是呢，跟他一同犯罪这个男的呢，却逍遥法外。那第二个大纲呢，告诉我们是被律法定罪的妇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来提醒耶稣啊，按着摩西律法吩咐啊，一个人若是在行淫时被人捉拿，就该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啊，这些人就前来问耶稣，他如何来处置这个妇人。他们知道如果耶稣放走那个妇人，就是与摩西的律法为敌，故此就能够控告耶稣的不义。但耶稣如果责备那妇人，定他死罪，他就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说他 他是罗马政府的敌人，又能显出他的铁石心肠。但耶稣呢，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那里地上画字，画字，画字，给众人一个自省的机会。这时候，犹太人感到非常的不满，不足地问耶稣，叫耶稣说话。主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其实，在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若要定别人的罪，自己要先没有罪嘛。所以主耶稣又弯着腰，再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这是近代主的话能够在众人心中产生作用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大纲告诉我们的。那第三个大纲呢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蒙主赦免的妇人。那些前来指控妇人的人都受到良心的责备，知道自己也有罪，结果是年老的人先走了，因为他们活在地上的日子越久，犯罪的事实就累积的也比别人多，给神的光一光照就原形毕露，难怪他们都溜走了。蛮有恩典奇妙，主耶稣就直起腰来问妇人，所有前来指控他的人在哪里呢？有没有人定他的罪啊？整群人真的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有胆量来指责这个妇人。妇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没有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之后不再犯罪了。”那些捉拿行淫妇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要定他的罪，却没有资格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。但唯一有资格定人罪的就是主耶稣，却对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了。”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罪人的福音。好，那再来看第四段，也就是另外一个段大段落了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接着呢，主耶稣对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呢，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耶稣应许那些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不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以律法来挑剔耶稣，他们怀疑主耶稣的见证是不真的，他们是凭着外貌来断定人，都是依照人的标准的。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，主耶稣他为自己做见证是真的，他是从天上来，也是要往天上去。法利赛人所知道的不过是这个肉身的主耶稣从哪里来，却不知道他的本质是出自何处以及往何处去。主耶稣再三的向法利赛人强调他与父神是合一的，也因此法利赛人心中才发出极恶毒的仇恨。好，那整篇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对妇人的这句恩言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这也是主耶稣要向每一个人所说的话。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不单给人赦罪的恩典，还要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，使人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不再犯罪。罪使人远离了做中光之父的神，罪使人堕入黑暗的深渊，这光景使人痛苦沮丧。神的儿子宣告他是世界光，人跟从他就立刻活在光中，这光叫人看见主，认识主，也叫人去接受主。人得着了主，就得着了生命的光，黑暗对他就全然的停止了。接受并信入神儿子的，就叫人出黑暗而进入奇妙的光明。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主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我岂可继续活在罪中呢？祈求你的真光照亮我内心一切的黑暗，帮助我时刻行在光中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这段经文的解释。那进一步的呢，让我们来认识圣经，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经来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接着来播放圣经工程的视频，什么是圣经？
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，它探讨了我们为什么存在之类的大问题，它激励了许多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
同时它也让许多人深感困惑。
或许你也拥有一本圣经，正躺在某个角落里。
那么圣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？
其实圣经是一座小小的图书馆，它源于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和其他古代文明没什么区别，但在他们中间有一群被称为先知的人，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历史与众不同，他们把以色列看作是神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事的核心。这些先知也是一群文学奇才。
此话怎讲？
他们像技艺高超的工匠，用希伯来文创作了历史叙事，精妙的诗歌。他们是使用隐喻和讲故事的高手，他们用这一切来探讨生活中关于死亡、生命以及人的挣扎等最深奥的问题。
这么说来，圣经是由许多不同的作者完成的。
没错，这些书卷经过了1000多年才汇集而成，它开始与以色列在埃及的起源，接着到了他们自己的王朝以及他们的第一座圣殿，然而他们逐渐被巴比伦人征服并被流放，接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许多以色列人回到了故土，他们修建了第二座圣殿，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身份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犹太圣经开始逐渐成型，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。
明白了，那么犹太圣经写的是什么呢？
在希伯来语里，它的名称是一组词语的缩写，叫 Tanakh。 T 代表 Torah， 有时被称作律法，指的是以色列的基础五经。 N 代表 Nevi'im， 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先知，这部分由历史书组成，从先知的角度讲述了以色列的历史故事，随后是先知们的诗歌集。K 代表了 Ketuvim， 意思是作品集，是题材多样的作品合集，包含了诗歌、智慧书以及更多的叙事体文学。犹太人相信神通过这些所有的文学作品向他的子民说话。
除此以外，在第二圣殿时期也产生了其他的犹太著作。
没错，他们是一系列相当多元化的作品，受到犹太群体极高的重视，但这些作品是否应该被算作犹太圣经的一部分，自古以来就有争议。
这些不同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逐渐出现，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作品集合在一起呢？
因为这些著作共同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故事，关于神如何通过这些人从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带出秩序和美丽。这一切最终汇聚成了一个盼望，盼望一位新领袖的到来，更新万物。但 Tanakh 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位领袖一直未曾出现。
也就是说，这部著作虽然技巧精湛，却缺少一个结尾。
一点没错。然后好几百年过去了，出现了一位名叫拿撒勒人耶稣的犹太先知，他宣告说他将延续 Tanakh 的故事。
耶稣做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事，然后被杀害了，但那些跟随他的人却宣告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
是的，他们说耶稣就是那位他们等待已久来重建世界秩序的领袖。最早跟随耶稣的那些人被称作使徒，他们写下了关于耶稣故事的新的文学作品，他们把这些作品叫做好消息或福音，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写进了使徒行传，讲述了耶稣运动在以色列之外的传播。他们还给古代世界不同的耶稣社群写信。
他们把这些书信当作是圣经的一部分吗？
是的，使徒们所写的一切正是 Tanakh 中伟大故事的完结篇。他们延续了犹太传统中的文学才能，他们也相信神通过这些文字以及以色列的圣经对他的子民说话。
这就是旧约和新约，但是初代的基督徒如何看待第二圣殿时期的文学作品呢？
不同的团体对某些书卷持有不同的观点，但我们知道他们研读这些书卷并很重视这些文字，因为使徒们把它和犹太圣经一起传承了下来。
好吧，现在我们有了 Tanakh， 有了第二圣殿时期的著作，然后是使徒对耶稣生平的记录，这可是一大批文学作品啊。那么我的圣经里到底有什么呢？
在过去的2000年里，基督教运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。从最早期开始，所有的基督徒就把 Tanakh 和新约奉为圣经。几百年之后，大部分的第二圣殿文学都被当作圣经传统来研读。天主教会最终为其证明，并把其中一部分书卷称为次经。一些东正教会对第二圣殿文学书卷使用的更多。之后，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，新教徒们想要回归到先知和使徒最原始的写作，因此他们只接受旧约和新约。
我明白了。 但是这些经历了1000多年由不同作者写成的书卷集又是如何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呢？
好，我们将在下一集解答这个问题。
好，感谢主哦，这个圣经工程呢给我们做了这一个视频哦。什么是圣经，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有一个基础的了解，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哦。他探讨了我们为什么呢要这个存在的之类的最大问题，也激了许多人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那呢圣经有旧约圣经啊，有这个新约圣经。那旧约圣经有摩西五经，被称作为律法书，接着有先知书，讲述了以色列的历史的故事，而后先知们的诗歌集跟智慧书等等。然后过了好几百年呢，出现了一位名叫拿撒勒人的耶稣，这是新约时期的来临。耶稣就是那位以色列人等待已久的弥赛亚。就找跟随耶稣的那些人被称作使徒，他们写下了有关耶稣的故事，人家称为是四福音。福音就是救赎人类的好消息。那耶稣的门徒也把自己跟随耶稣所做的写进了叫做《使徒行传》，讲述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在以色列之外传播。他们还给相信耶稣得门拯救的教会写信啊，神通过这些文字以及以色列圣经对他的子民说话。所以呢，这个旧约新约就合成了现今基督教会的圣经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呢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我们神，来经历这个世界的真光。那我们要如何来经历这个世界的真光呢？首先呢，你要让主耶稣在你生命上来居首位，来居首位，而且呢天天要连于主，跟他祷告唱诗，亲近他，你的灵里就会得到宝足，而且常常导读默想主耶稣的话，因为主的话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成为你的能力，而且你可以得胜你生命的一切的难处。而且呢还有圣灵可以顺服，圣灵在你里面一切的工作，有时圣灵会光照你，责备你立刻顺服回转呢有时候圣灵会感动你，立刻配合呢，圣灵会安慰扶持你，你就在信心里能够接受这个光的光照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耶稣是真光。或许今天你看到了这个行淫的妇人，说真的，我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都犯了罪，或许在最终呢也觉得自己很痛苦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主耶稣会医治我们，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。接着我们借着这一首医治的爱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，愿这首歌带下医治的恩典。不管我们现在光景如何，我们相信主耶稣都是爱我们的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
在泥泞的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
是你扶我站起来，
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
医治了
我的心，
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
完整起来，
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
勇敢将自己敞开，
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
星星的翅膀 对这位行淫乱的妇人，要被人家拿石头打死的事情，主耶稣说了一句最有恩典的话：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愿这句话来送给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来到这里听这个信息，相信这句话也是主耶稣给你的。或许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就在泥泞里打滚一样，你没有办法挣扎，你在痛苦中，在伤害中一直走不出来，来祈求主耶稣，来到主耶稣的光中，祈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你一切的罪孽，也祈求主耶稣那钉痕的手就在此时此刻的来触摸你，来触摸你，把你的痛苦告诉耶稣，把你的难处告诉耶稣，耶稣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耶稣也能医治我们一切的伤口。你可以不必继续的活在痛苦沮丧的当中，不必继续的躲在黑暗的当中，来就近耶稣吧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在他里面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得到主耶稣那医治的恩典，那医治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把自己敞开，再度的来到主的光中，接受主大光的光照，让我们破碎的心灵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感谢你今天的恩典，从此不再犯罪，从此不再犯罪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医治的爱，谢谢主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从此不再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接受这个生命的光吧。只要接受了这个光，黑暗就停止了。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从黑暗走进光明的国度。我们今天福音信息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